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有这个佛和菩提啊互相不关待的故事。如说则不因菩提而有佛，亦复啊亦复不因佛而有于菩提。那么如说啊，如说就是如果按照你的观点，如果你承许这些万法是实有的话，如果是实有的法啊，互相之间就不会有互相关在的问题。所以说呢，把这样一种你的观点放在佛和菩提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的分析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过失。什么过失呢？则不因菩提而有佛。那么这个因就是关待的意思啊，因就是关待。那么就说是这个本来来讲的话，佛要关待菩提而进行安立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佛一定要关待菩提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菩提呢就是觉悟的意思，佛呢可以说也是觉悟，但是呢佛说当中它一个觉悟者，佛陀是觉悟者，菩提呢是所觉悟，所以说二者之间呢有一个能悟和所悟之间的关系。佛陀是能悟者，比如说佛陀啊，就说是佛陀的话就说是已经证觉了，他已经真正的了知了，所以佛陀是觉悟者，就是说这个有情他觉悟了，这个叫做佛。那么他觉悟了什么呢？他觉悟了这样一种这个菩提，他是对于这样一种因为其万法的实相，对于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本体进行觉悟。所以说呢，菩提呢是所觉悟的这样本体。佛呢是能觉悟的这样一种有情，也可以说或者就是佛的伽罗，二者之间是有一个能证和所证的关系。当然就是说从经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二者之间是无可分的，就是说是当你成佛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能证的佛，一个所证的菩提呢？实际意义上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观待众生的这个讲法的时候呢，必定有一个啊，这个是能觉悟的佛，那个是所觉悟的境界。那么这个所觉悟的境界就是讲到的菩提，所以说菩提是觉悟，那么佛是觉悟者，二者之间有一个能悟和所悟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既然有这样一种能悟所悟的关系，我们说你这个佛成为佛是因为有了菩提的这样一种所悟，观待了这样一种菩提的所悟呢，也才有一个能悟的这个有情。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观待菩提，那就不可能有能悟的有情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说不因菩提而有佛，那么反过来讲也不会因为佛而有于菩提啊，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二者之间是实有存在的，就是说一切万法是不空的，不空的话，那么互相之间都不需要关待其他的因缘，所以说菩提呢也不需要关待其他的法，它自己的本体可以独立存在。佛呢，它如果是实有的话，也不需要关待其他的因缘就可以是独立存在。因为就是说前面我们再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关待了其他的法，说明它无自性，他必须要关待其他法才有，不关待就没有缘故呢，所以他无自性。但是呢如果他是实有的话就不需要关待了。我们此处以佛为例进行观察，那么如果这个佛是实有的话，那么他就不需要关待其他的法了，不单单是不需要关待其他法，而且连菩提这个所悟也不能够关待。如果说他这个佛关待了所悟的菩提，就说明啊，这个佛因为有了菩提的缘故才称为佛，没有菩提的缘故就不叫佛。所以说呢这个佛呢他也是这个无自性的，他因为必定要关待菩提才有佛缘故。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是我们就知道佛是实有，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佛是无实有的，那么如果说佛是实有的话就不需要关待菩提而有佛。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关待菩提又怎么叫佛呢？比如说众生他没有对于菩提有一种觉悟嘛，对众生来讲这个觉悟的这个本体还没升起来，没升起来的缘故呢，这个众生就不叫佛了。如果说是不关待菩提也有佛的话，那么就说众生都是佛了，一切的众生都是佛，都是觉悟者。为什么都是觉悟者呢？因为你所谓的觉悟者根本不需要关待觉悟就可以安立成觉悟者的缘故。所以说你如果说哦，佛不需要关待菩提他就可以安立觉悟者了，那么张三李四这些所有的一般的凡夫众生他没有关待觉悟，没有关待菩提他也叫佛，但这个方面是这个啊无法安立的，没办法真实的安立。所以说如果有的菩提才叫佛，没有菩提的证悟呢不叫佛。那么这个是一个角度，一佛不因啊，一佛不因佛而有于菩提。那么反过来讲的话，菩提啊，这个觉悟呢，也是 因为观待佛觉悟者才有他的所觉悟。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没有人觉悟者，你的这个菩提是谁的菩提呢？啊，就是说我们说啊，佛陀是觉悟者，觉悟的菩提。那么就是因为他有了这样一种觉悟者，才有了他这样一种所觉悟的菩提。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觉悟者的话，当然就不可能有所觉悟的菩提。啊，所觉悟的菩提到底是谁的菩提？我们就说啊，这个是觉悟，谁觉悟了？没有人觉悟，没有人觉悟，那么这个所觉悟是谁的所觉悟呢？就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也不可啊，也就是说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也有这个不因靠佛而有菩提的这样一种过失。啊，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真的来讲是无法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呢，就是二者之间啊，有因为有佛，所以有所觉悟的菩提，二者之间是相互关待，相互关待的缘故，二者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实有本体的法。名言当中呢，有它的如梦如幻的显现，但是在究竟圣义理当中，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能觉悟的佛也是无自性，所觉悟的菩提的也是无自性。所以这个方面是在大乘当中，有些时候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来讲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成佛呢，也必须要打破对佛的实执。那么如果你想要觉悟菩提呢，你必须要打破对菩提的这样一种实执。如果你就说认为我要成佛啊，圆一个实有的佛，实际上这是无法成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种实执心它本身就是一种障碍。这种实执心佛呢，它是没有实执心的这样的本体。现在你通过一个实执心去圆佛，那么绝对不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明念觉知的时候，哦，有一个佛的本体，我要真正的趋向于佛，在明念即在后得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起这样一种求佛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佛它是最为清净的本体，佛的本体就是实相，就是离开一切细论的空性。所以说你对于这样一种离开一切细论的空性，通过实有的分别心去执着去求，它是永远求不到的。所以说我们说，第一个呢，在暂时的时候要树立一种求佛的这样一种概念啊，求佛的这样一种信念。然后呢，就是说在实际趋向于佛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求佛的心也必须要熄灭下来。只有把你的这个求佛的心熄灭下来之后呢，不圆佛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获得佛。啊，它这个就是本体的。前面我们在讲是我们对佛啊，对于实相之间的关系，还有对我们的心求佛之间的这个心的状态和这个佛的状态啊，就是说做比较的时候呢，我们永远是不可能以心去求佛的。如果去用心去求佛，是永远没办法得到佛的本体。只有把我们的心熄灭下来了，因为佛是究竟寂灭的本体嘛，佛就是究竟寂灭。所以说，当我们的心究竟寂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心就变成了佛。所以说，从明的角度来讲说，哦，你得到了佛果了。你成佛了，像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永远不要理解说可以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去安立一个实有的佛，安立一个实有的菩提，然后可以去得到，这个是永远没办法得到的，是没办法找到成佛的道路。那么现在是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的话就说是，虽然精进而无法成佛的过失，若先非佛性，虽复勤精进修行菩提道，不应得成佛。那么如果按照实有的观点啊，实有的观点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不需要关待任何因缘，不需要关待任何因缘的。那个实有的问题前面我分析了，它就是两种情况，这个实有的法要不然就是首先有啊，要么就是首先没有，这个方面就是出现这两种情况。那么出现这两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说首先有佛，如果这个佛首先有了，那么众生如果已经是佛了，那就怎么样能够流转呢？没办法流转。那么这个方面是想一件事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排除了，就是有情以前已经是佛了，把这个排除掉之后，那么就只有第二种选项，就是说首先不是佛。首先不是佛，如果首先不是佛而又是实有的话，那么就下面这个颂词就分析，第一个首先不是佛，这个是第一个它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它的特性，就是说它就说是这个，第一个是实有，第二个是首先不是佛。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虽复勤精进，你以前就说不是佛，而且这个不是佛是实有的非佛，那么虽复勤精进，虽然你很精进的想要求佛修行菩提道，三个无数劫当中首先发心，中间积累资粮啊，像这样的话修行菩萨道六度万行，不应得成佛，后面也没有办法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你最初的时候呢，你没有安立佛的性的缘故，而这种非佛性它又是实有的不可改变的。所以说你这个修行啊，就是说勤精进修行菩提道，这个是属于成佛的因缘啊，属于成佛的因缘。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成佛的因缘，对于这个非佛性来讲 不能够起到任何的这个转变的作用，因为它就是非佛性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因缘的转变，因为它是实有的，实有的法不需要关带任何转变的因缘。所以说你首先你是个凡夫，你在你的凡夫的相对当中没有佛的这些特性，没有任何佛的特性，所以说呢，没有任何佛的特性，它又是实有的，不需要不能改变的，不需要关到其他因缘的。所以说，即便是后面你发菩提心之后修持六度观行，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转变你的最初的一个非佛性，让你相信当中得到这个成佛的果位。这方面我们都是从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呢，这个非佛性，如果说一切有情本来是佛，一切有情本来是佛，它是从这个实相的角度来讲的。从实相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它本来也就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如果说一切有情本来是佛这句话，如果是实有的话。如果是实有的，我们就把这个分析一切有情本来是佛，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又成立是一种这个现象当中，或者也是一种这个实有不变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观察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你这个有情的佛性，你本来具备佛性，是实有的呢，是非实有的呢？如果就是说已经具备了佛的本性了，它有现前的话，那么就总是不会流转。如果它是一个有情是佛性，最初的时候没有现前呢，最后也不会现前。如果是实有的话，就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若先非佛性这句话就是说，如果首先不是佛的自信，没有现前佛的自信，虽然他精进的修道也没办法成佛。所以说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成佛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解释方式。比如小乘的一部分的修行者，小乘的一部分修行者呢，他就说是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不承许真正有大乘道的，不承认有真诚大乘道。那么既然没有大乘道，那又怎么成佛的呢？他就说分分析的时候，就是讲分了三类有情的种性。那么其中的一类呢，它是属于这个立根者，或者他的这个心非常的广大，他堪能就是说忍受轮回当中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一类有情呢，他虽然修持小乘道，但是他对于这个小乘道能够三个无数劫当中修行，最后呢就是说达到极致成佛的。所以说他在不承许大乘道的前提之下，他安利说通过修小乘道忍耐就是一般的人无法忍耐的痛苦，然后就是得成佛。就说既然有这样的案例呢，他就是其他的一部分众生呢，比如说是声闻者，声闻的这个种性呢，他的根性较钝，所以较钝的缘故呢，他就没办法忍受三无数劫的质量积累质量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心。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通过三生啊或者是七生等等修持小乘道之后呢，最后就入涅槃了，他就不会再就是说是像菩萨一样去投生，像释迦佛一样的去投生了，最后成佛，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一类，而且我们学习过了这些一部分小乘的行者，他对于这个成佛的看法。还有一类呢，就是讲比如说唯识宗的一些修行唯识宗的一种观点，他就承许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成佛的问题呢，他就觉得一部分众生能成佛，一部分众生不能成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种性是有的时候是有决定种性，或者有究竟三层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有决定种性，如果你是大乘的决定种性，那么你一定会成佛，你会发起菩提心，你会忍受这样一种痛苦忍受这样一种轮回的痛苦积累质量而成佛的。有一部分众生呢是不定种性，那么这种不定种性呢，如果他在修行种性的时候呢，遇到了大乘的善知识，而且呢就不断的护持他的话，他的这个菩提心会坚固，最后呢就会真正的从不定种性呢通过他的修行呢就会成佛的。那么但是呢，如果这个不定种性者他遇到了小乘的这些善知识引导的话，他就有可能把他引导在小乘当中，或者说他最初虽然入了大乘，但是因为他是不定种性的缘故呢，所以他还会最后还会就是说退失大乘而进入小乘的，这方面有退失的可能性。这方面就属于一种不定种性。还有一种就是决定的小乘种性，决定的小乘种性就无论如何是无法发起菩提心的，永远不会成佛的。所以说大乘唯识宗的这个讲法的话，他就说一部分众生可以成佛，一部分众生呢不能成佛，因为他是承许这个就是说是有决定种性的缘故，决定种性非决定种性，有这样一种种性的缘故呢，他就觉得就说是这个有这样，而不单单是说唯识宗他承许就是说有一部分众生不能成佛，而且进一步的说有一部分众生都没办法获得解脱，连解脱道都没法获得这一部分东西叫做禅体众生，叫一禅体众生，一样东西他就永远无法发起出离心的， 啊，永远无法发觉初心，他的子根过程当中流转，他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道的，不要说成佛了，连小乘的解脱果都无法获得，所以他就觉得啊，他就成佛有五种性嘛。以前我们在学习过的这个经章当中呢，也是提到过五种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暂时的一种不了义的说法而已。那么就第三种说法呢，就是属于中观宗为主的这些，所以药为之宗啊，或者中观宗为主的这种讲法，就究竟一层，究竟一层的话，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决定的小乘种性。也不存在所谓的不定种性，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实际上平时我们所讲的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观点，主要是经由这个第三种观点，就说是大乘中观的或者会是药为师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那么我们就说分析这三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不管是小乘的你认为他就说是这个修持小乘道三个附属去修持小乘道成佛也好，还是大乘为师中当中说一部分众生成佛也好，还是说大乘中观中当中讲了众生都能成佛也好，实际上最初来讲都是凡夫啊，最初都是凡夫，最初凡夫的时候都没有佛的体性，在这凡夫的相在凡夫相续当中呢都没有成佛的体性。那么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最初在凡夫时候没有佛的这样功德法，没有佛的自信啊，最初就是没有的话，你虽然精进的修此菩提道，最后也不能够得成佛。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些都是幻化的，都是无实有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最初是凡夫，然后呢就通过发菩提心进入大乘，然后呢通过这个六度万行积累成佛的资粮，最终因缘成熟之后的成佛，这一切都是因为是无自性的缘故，都是空性的缘故，才可以在这个当中呢进行很多的转变。就是因为空性才能够转变啊，因为空性的缘故呢，才可以逐渐的圆积累质量。如果是实有的话，那就永远无法转变了。再换一个角度来讲，一切有情本来是佛，一切有情本来是佛，最后呢，就说是他也能够浅出客尘而成佛呢。这个方面也来自于无自性。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有自性的话，这一切吧无法安立。如果是无自性呢，他虽然有情是佛，但是呢，暂时的时候，他相对当中有这些客尘的遮障，让他没办法显现佛功德。那么如果这种遮障它是实有的，最初就有遮障的话，那么它就永远没办法解除遮障。那么如果最初没有遮障呢，它也不会变成众生的。所以说我们说有情本来是佛，但是呢不现前佛功德，是因为它相对当中有这种课程。那么我们就说这种现象它也是无实有，才能够说最后通过修行把这个课程解除掉之后呢，显露逐渐一分一分的显露相会当中的这个成佛的功德。如果是实有的话，就永远没办法达成的。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从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这个大乘来讲，了解大乘来讲，实际上都是因为无自性的缘故，是离心的缘故呢，这一切都可以安立。如果是实有的话，这一切都会失败的。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无有因果之论。没有因果呢，实际上也是讲到了没有因果和罪福啊，这个方面的是啊，就是一起讲的。那么在这个三个颂词当中呢，第一个颂词就讲到了没有做罪福者啊，没有作者的这个果实就见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啊，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如果是实有的话，应该有离罪福之后离开了罪福也有果报的果实。第三个问题，如果有罪福应该是空性的，那就三个方面呢次第紧宣讲。首先讲呢，就是说是没有作者的果实，若诸法不空无作罪福者，不空何所作以及性定故。那么如果是诸法不空的话，就不可能有作罪者和作福者。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如果诸法不空就不会有作罪者和作福者呢？不空何所作。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不空的话怎么可能做呢？不空的法是恒常的法，是不可能有造作的。造作的法一定有关带其他因缘，所以造作者一定是空性的。不空何所作，如果不空的话就没有什么所造作的。以其性定故，这个是最主要的根据。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性定故，因为它的本性是决定的缘故，它的本性已经决定了，所以说呢它就没有办法去这个造作其他的法。这方面就是可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诸法空性的话，它就可以安立罪福者。比如说前面我们在讲观作者品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抉择因作者有业因作者有业，因业有作者。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因这样一种这个作者是怎么样安立作者呢？一定要关待他的业，一定要关待他所做的业才能够叫做作者。那么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做，那么怎么可能叫做作者呢？不叫作者。或者就是说如果这个作者是实有的话，他就不需要观待其他法了，也不需要观待作业了。但是一个人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就不能叫做作者。比如说一个木匠，他没有做木工活，他怎么叫做木匠呢？一个农民没有种田的话，就不叫农民呢。所以为什么他叫农民呢？因为官代他所做的业啊，所做的业就是讲他在农田当中去干农活。然后呢，就是说木匠呢，官代了他所做的这样一种业木工活，他才叫木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些商人呢，啊，其他的啊，很多法都要官代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安立你的身份啊。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事情，你没有按办法安立你的身份。所以说，这个作者要成为作者，必定要官代他所做业。但是如果要官代所做业，就说明你的这个作者不是实有的作者。啊，不是实有的，为什么？因为必定要官代你的作业才能成作者的缘故。如果就说是没有业就没有作者，官代的业才有作者，所以作者他也是官代他的业的。这个方法就知道了，就说是作者还要成为作者嘛，必定要官代业，官代的业就说明他本性不是不空的法，他是一种空性的法。业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官代作者才能成为业，如果没有作者又怎么样？谁去造业呢？所以业呢，就是因为作者才有业，作者是通过业才有作者。从这方面我们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哦，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做罪福者、造罪者，他必定要官代罪啊，罪的必定要官代罪业才叫做造罪者。那么就是造福者呢，官代他的这个所造的福业才能叫做造福者。所以说官代的罪和福的缘故，这个作者一定是无实有的。啊，一定是无实有。所以说，如果说诸法不空的话，无作罪福者的。如果就是说是实有的法，不需要观待其他因缘呢？所以说呢，不需要观待其他因缘呢，就独立的一个啊，作罪者或者作福者是永远不安立的。因为一个作罪者和作福，如果是实有的话，那就不需要观待他的这样一种所做的业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作罪者没有造业，那么怎么可能安立成造罪者呢？那么造福者没有造福，也不能叫做造福者。所以说如果说是没有造罪也叫做造罪者的话，那么佛陀他没有造任何罪业也应该成为一种造罪者了。所以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有这样的过失，或就是说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造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成佛的这样的业，那也叫做菩萨，也叫做造福者，但实际上这方面是完全无法安。所以说这个方面讲了，若诸法不空无作罪福者，就从这方面就讲了，不空何所作？真正的一个不空的法，它是没有办法造作的，因为这个不空的法不需要观待其他因缘，没有观待其他因缘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这个安立他的这个所做的业，也没办法安立他是造罪造福的。以其心经故，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本性呢是已经决定的，本性已决定的缘故呢，他是没办法转变，不需要观待其他的因缘的转变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待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安立一个造罪福的作者，他就会失坏这样一种造罪福的作者。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问题呢，就说是离开罪福有果报的过失。如许离罪福而有诸果报，罪福因所生果报则无有。如许离罪福而有诸果报，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承认离开了罪福而有果报的话，那么就通过罪福因所生的这种果报就应该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就对方他到底承不承认离开罪福而有果报呢？实际上这个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这个颂词下面一个颂词呢可以合在一起去观察，合在一起分析，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解释成一种假设。那么你的这个果报，我们就说你这个果报到底是离开罪福之外的果报呢，还是不离罪福之外的果报？那么如果说第一个情况离开罪福之外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就应该是无因生啊，就这个果报应该是无因的果报。那么如果是第二种选项，那么这个果报呢是从罪福而生的，那不是离开罪福而有的，而是以罪福而生的。那么如果说这种果报它是以罪福而生的话，那么这个果报就应该是空性的啊，有点空性。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前面送在第二个方面合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如许离罪福而有诸果报呢，就假设就是我们让你选你这个果报到底是离罪福的果报还是不离罪福的果报。如果是离罪福的果报，那么就是第二个送所讲的过失。那么如果说不离罪福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应该是空性的，不应该是实有的。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也可以。还有呢，如许离罪福而有诸果报呢，实际上也是对方没有直接承认。虽然对方没有直接承认，但是呢，如果按照对方不空的观点来推的时候呢，他最后就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结论啊，就那个必须要得到这个结论。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如许离罪福而诸果报。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的果报呢它是不空的，你的果报既然是不空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果报 不空的果报不应该关待其他的因缘。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你说果报要不然就是通过罪而得到的，要不然通过福而得到的。所以说呢啊，就说是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果报如果是实有的话，那就不需要关待因了。那么所以说这个果报呢，就是应该是离开了罪之后啊，离开了罪福之后的果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就我们把重点放在你的果报如果说是实有的话，那么你的果报应该是离开罪福之外单独得到的果报。但是如果说有了这种，如果存在这种离罪福的果报的话，那么罪福因所生的果报就没有了。那么就说罪的因所生的果报，福的因所生的果报，这种果报就不存在了。那么这种果报不存在有什么过失呢？第一个呢，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有一种离开罪福的果报的，这种果报应该是无因而产生的。应该是无因而产生果报。那么第二种过失呢，如果罪福因所生的果报没有的话，那么就会失坏这样一种业因果。本来的话就罪福啊，通过罪福的因它会产生的果报，但是现在呢，罪福因所生的果报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有因而无果，这个方面也有果。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彻底的颠覆了佛陀在经典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罪福的因而产生果报的这样一种定律啊，这种定律就颠覆了。因为这样一种罪福的因啊果报呢，罪福的因产生果报，这实际上是佛陀通过智慧发现了一种明念的规律啊，是一种明念规律。所以说，如果你颠覆了这种明念规律呢，相当于就是说毁坏了整个明念呢，毁坏了佛陀的教义，也毁坏了整个明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宗派最后就得到一个无因生的这个宗派，或者说颠覆了这样一种因果观的这个宗派，这个方面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你承许离罪福有果报的话，那么就是在承许离罪福有果报的当下，就失坏了罪福因所生的这个果报的这个果报律啊，这个因果律就已经完全失坏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很大的过失的。那么下面是第三颂，第三颂就是说，如果承许罪报由啊，就是果报由罪福而生，那么这个果报应该是空性，也不应该是实有的。若未从罪福而生果报者，果从罪福生，云何言不空？那么如果你不敢承许说离开罪福之外有个果报，而是说这个罪福啊，通过罪福可以产生果报，那么就是说啊，要符合佛教的意义，要符合明念的规律，所以说承许果报是由罪福而生的。那么果报既然由罪福而生，果从罪福生，云何言不空？那么你怎么样说这个果报是不空的呢？那么如果你承许的果报是从罪福的因缘而生，那么这个果报本身就应该是无实有的，应该是空性的。因为这个果报呢，是关带了罪福才有的。那么因为有了罪福才有果报，如果没有罪福就没有果报，所以这个果报的这个自信呢，它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它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自信。它因为是关带了罪福才有了果报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果报本身它不应该是实有不空的，应该是空性的。所以这一系列讲的时候呢，中观尊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话，那么也既符合圣义地当中的这个究竟等相，也能够善巧的安立，也能够善巧安利，就是在明念力当中的这些因果，明念当中这个罪福通过因缘而产生的这些都可以安利。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通过中论当中所给我们啊，就是说表达的这样一种这个认真细致的观察方式，不能够就是非常就是说大而化之的一种观察的方法。像这样这个方面是对于这一切万法的这个二谛啊，对一些万法的究竟实相是没办法真正认真的。所以说我们说学懂了空性，不单单是掌握了空性，而且也能够掌握世间名言当中的很多规律。世间名言当中的规律呢，也能够通达，就是说既通达了圣义谛，也通达了明念地。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样空性不通达的话，最后就会导致既不通达圣义地，也不通达明念地。因为这个所谓的明念地呢啊，它就是圣义地的这样一种表象而已。然后所谓圣义地呢，就是明念地的本性。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的通达了圣义地，对于明念地当中的这些法也能够通达。那么如果说是这个、真正的我们说通达了四足地，一定是通达了圣义地，一定是通达了圣义地之后才能说通达了明念地。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明念地当中的这个法，你还保留了一个，比如说你是认为这个明念地的法它是实有的，那当然就它不是明念地的本性。你如果认为这个明念地的法是没有的，它也不是明念地的本性。那么这个明念地的本性呢，是离有离无的，它的本性就是离有离无。所以说当你通达了圣义地的时候，你才可以说哦，通达了明念地了。你通达了明念地 肯定是另外通达的声音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就是观察的时候没有经由空性的这样一种宗派进行观察的话，声音地无法通达，绵地也没有办法通达，有的时候只不过是通达了绵地的一部分。我们比如说小乘的俱舍论啊，或者其他一部法，他就对比绵地做观察，因为没有觉知到它的究竟实相的缘故呢，我们说绵地的一部分它的属性，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水的自性啊，或者火的自性啊，所以它的这一部分的属性它通达了，但是它还有一部分属性是什么呢？还有一部分属性就是这个绵地它的等性的空性方面，它的幻化性方面，我们不能说幻化性不是绵地的本体。我们不能说它这个绵地的本体不是这个绵地的这个幻化性或者空性只是圣意地，我们把这个绵地和圣意地完全打成两截，完全分开的话，就是没有真正通达它绵地的本体的。所以说绵地和圣意地二者之间呢，它不是真正的离开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就得到了现地是空，空就是现，或者说世俗地和圣意地二者之间呢无二无别的这种观点，最后就可以获得。否则的话，你就是说你离开了世俗地之外，就觉得圣意地，你认为圣意的空性我通达了，但是呢，它只是圣的空性，不是绵的空性。我们就说实际上明念的本体还有很多，一方面呢从绵地它的显现的这个起作用方面讲啊，也是属于绵地它的一个本体，但是呢它的空性仍然是属于它自己的。否则就你说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我们说这个是住者的空性，这个是住者的空性，当然就是属于绵地它自己的本体了。所以说空性也是属于绵地它的一个本体。所以说我们要通达绵地呢，要就是说要也要通达它的空性部分，要通达它的这个显现部分，要通达它的起作用部分，要通达虚妄部分，这方面全部通达完之后，我们就说真正的完全通达了绵地了。佛陀说照见一切所知了达一切万法的本体。